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这周是我们的调戏栏目，方照大病痊愈还是出狱，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上一次有好多人都说啊，方照去哪儿了？然后方照在上海 ，Gigi 在深圳。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剧的这个剧目和它的创作人。都是临时决定的。我们看的这部剧是 Sunday in the Park with George， 叫与乔治在公园的星期天，不知道翻译对不对。然后他的作曲是史蒂芬桑坦，Stephen Sondheim。 请 Gigi 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选这部剧和这个人。
其实是几天前，就是刚刚睡还没睡醒的时候，我老公在听广播，我就是半睡半醒的时候听了一句，他们广播新闻上面说 Sondheim 就过身了。那个时候其实我挺惊讶，那个他是过世了，对，他是91岁过世。那91岁的老人家，其实你会这几年你不停都会以为人家其实已经走了。所以他每一次搞生日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诶，他还在活着。那这他是11月26号走的。刚刚也是月底，我们应该是马上也要做那个调戏栏目了嘛，我就说要不我们看他一套音乐剧呗。也之前方照也提过好几次，就是也是应该听了不同朋友听众说有时候我们可以讲讲音乐剧。其实我一直也在想看什么怎么看，因为我个人也不是特别熟悉，就是借这个机会看我们调戏的应该是第一套音乐剧。
是的。
那为什么选这个星期天与乔治在公园 Sunday with in the park with George？ 是因为这个桑坦，如果说可能大家最熟悉的音乐剧应该是那个 Sweeney Todd 魔鬼那个理发师，因为大概是10年前左右有一套 Johnny Depp 的电影。
哦、OK。
女主角是那个 Helena Bonham Carter，
那不是叫什么什么剪刀手是吧？电影
不是剪刀手，是差不多30年前、那个是 Edward Scissorhands。
OK，
但这是样子看上去差不多。
OK， 明白。
都好像是不是都是 Tim Burton 的，还是我
对
有
都是 Tim Burton， 都是 Tim Burton
的、
对，所以视觉上看上去效果差不多，然后演员也是差不多。其实几年前还有拍了一套 Into the Woods， 就是有那个胖子 James Corden， 然后这个中文好像是叫什么拜访森林，然后那个 是一个童话，不同的童话故事的一个大杂烩，然后是特别的，据说是就是比较黑暗吧，反正我没有看完。然后为什么看这个星期天与乔治在公园了？因为这个音乐剧在我在伦敦的时候就是红过一段挺长的时间，当年也没看，因为音乐剧的门槛太高了，买票太贵，所以没看。但是我记得我当时的跟一起住的那个女生她跑去看了，然后她看完说很好看。然后我就是说啊，这个是什么的名字这么奇怪 ？Sunday in the Park with George 是谁呀、啊？然后，就这种就听起来不是特别吸引吧？然后就绝对不会愿意付那种几百块钱跑去看。但是后来几年前，这个算是好莱坞的那种小众电影男演员，那个 Jake Gyllenhaal。演了这套音乐剧的男主角，然后就是有一次是无聊在刷那个 YouTube 的时候听到他唱，然后就是很意外的他唱得很好。所以然后后来就是我发现在 B 站上有他主演的这个版本的一个的应该 是一套偷录的版本，而且就是品质也不算太差，就 所以就选了看这一套音乐剧了，因为其他的我都不熟悉，然后我也觉得它这个题材，我们稍后会讲到，其实它是由一幅19世纪的名画受启发编的一个音乐剧，可能跟大家就是反正我自己正常觉得音乐剧的题材很少是这类型的主题吧。
嗯，其实音乐剧我不知道在国内是不是这样，就是其实是有一个鄙视链的嘛，在这个文艺鄙视链里面音乐剧永远是比较靠下面的，所以在我感觉在我上大学那会儿，就是说如果你说自己去看音乐剧就和说自己在家里有电视啊或者是看什么科幻小说呀，都是属于有一点被鄙视的事情啊。然后像基基说那个票太贵了，我觉得这只是一种，这只是
不是他就是应该是这样说。我那个时候在伦敦2002到2005年读大学的时候，如果我要娱乐，最便宜的是看话剧或者是古典音乐，一般是3到5英镑左右，或者是10英镑，已经是贵的低票价。但是如果我去看一个电影的话，是10几英镑，我去看一个音乐剧的话，起步价肯定是20几英镑以上。所以
对的，
然后看戏是比吃饭还便宜。
嗯，但说回来，我就是说其实是有一个这种鄙视链在这里的。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大部分人，起码是在西方的人，我觉得现在在中国一样，就是接触舞台艺术是从音乐剧开始的，因为文艺青年也有父母嘛，然后父母会带你去看音乐剧。所以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出国旅行的，就是去纽约就是去百老汇，就是一个特别
百老汇里就是看音乐剧，你看啥，要不就是那种唱歌跳舞很欢乐的那种。
一定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起码我觉得我的家长就是带我去看的Phantom of the Opera 应该是我第一次啊，就是看
歌声魅影，是不是国内是也是
叫歌，对我觉得我看的是这个，也许不是，都忘了啊。但我觉得家长一般不会去美国带你去 Met Opera， 没有这么高级嘛哈。不管鄙视链怎样，它其实是很多东西的入门，我觉得包括音乐剧，它不仅是舞台艺术的入门，也是一个古典音乐的入门。所以我想说的是 Stephen Sondheim，我后来听演唱会的时候，其实经常会有演唱会的 program 里会有一些 Sondheim 的歌。其实古典音乐和音乐剧之间的关系，可能从莫扎特开始就是这个流行与高雅之间，就是就一直是有这个渊源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太瞧不起别人啊。然后 Sondheim 自己的，我觉得他的那个音乐的，我不懂音乐，但是如果是 Stephen Sondheim 的歌，我觉得是很容易一听就能够听出来的。可以让方照介绍故事的时候也让他形容一下，因为方照讲是第一次接触 Stephen Sondheim 作品，他音乐的那种他的特性吧，或者是怎样。另外想说的是，我们刚才积极提到两个版本，我看的是84年的那个版本，不是枪版的，是就是正规摄影的，也在 B 站上有。这个版本的男主角一出来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了《国土安全》里的 Soul， 然后我就说我靠，绝对是他年轻的时候，样子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就是心里确定到我的那个心理确定到我都没有去查，我看完了全剧才去查的，然后果然是他，然后非常非常开心啊，看到索年轻的时候还挺帅。其他要讲的就可以放到待会儿再讲了。另外一个有点缘分的事情吧，因为刚才有讲说这个音乐剧本身是印象派时期的秀拉的一些作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Sunday in the Park 这个作品受启发。其实在里边也出现了他好多其他的作品，其中有一张就是他的女朋友在化妆的那一张画，我上个礼拜刚刚看到，就是在伦敦一个关了5年刚刚开的一个叫 Courtauld Institute， 他刚开始，他有一个可能全世界最一流的印象派收藏，然后哎，我看到了一个这幅画，我当时觉得很搞笑，因为中间那个女主人公非常的胖，是一个胖子在涂脂抹粉，都有一点搞笑的意味。虽然在这部剧里这个 女主角，我看的版本里是一个美女来的，大美女。嗯 ，OK， 我要说的就到这里。方照能讲一下你看的版本、舞台、故事之类的吗？
我其实知道桑德海姆这个人啊，因为那个之前在很多的国内的推广戏剧的这些公众号的文章当中，他其实是一个会被提到的名字，因为他在八十大寿、九十大寿的时候也都有盛大的这种演出啊，所以我知道有这么一号就是传奇式人物的存在，但是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他的音乐剧，包括《西区故事》，应该是他就是参与作词的最重要的这个作品之一啊。那么一帆刚说的一点呢，我也想回应一下，就是说音乐剧在这个审美的这个频道里面，它如果说是按照就是刚刚基基用了一个词说门槛比较高，不对，它实际上是门槛最低的，就是小朋友有很多都可以直接去看这个音乐剧，而且有很多音乐剧也都是小朋友来演的啊，所以就是说它没有那么高的我们所谓的一些比如说成年人的一些这个深度啊、趣味或者怎么样。那么在这一点上呢，其实在严肃的戏剧批评里面呢，也是有这样向来有一定轻视音乐剧的传统，这可能也从侧面证明了他应该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这种公众的支持或者成功，要不然他是没有生命力的，对吧？就是说这个在历史上这个普利策最佳戏剧奖几乎没有授给过音乐剧啊，但是他却授给了我们今天看的这部剧，就是《星期天与乔治同游公园》这部剧啊。那么因为它不是像托尼奖，托尼奖它有专项奖，有最佳音乐剧，所以说它就避免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普利策奖很多人以为是授给记者的，其实不是啊，普利策奖有很多奖项，包括图书啊什么，它是一个泛文艺的一个这么一个，但它肯定是一个严肃批评的奖，就是它不会授给一个电视剧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啊。那么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第一点是这样，我其实看过很多音乐剧，包括很多改编的音乐剧，因为其实你在欧美看音乐剧的时候呢，除了它比较容易就是能够在商业演出中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演出的次数其实非常非常频繁，你可以去那个剧院门口说我要看今晚的七点半的什么什么，然后你就可以买票，就和你去看电影是一样容易的。而如果你看一场音乐会，往往你是提前两个月在朋友圈首先发谁要跟我去看什么今年肖赛得主的什么什么演奏会，然后一个月说啊我们已经有多少多少人了，然后就是预热一下，然后证明我也要去的，我肯定要去的，然后一星期就是你有一个倒计时的过程，然后到真正演奏会那天晚上你估计就睡着了啊，因为通常都很无聊啊，但是音乐剧是绝对不可能的。你可能是说哎呦我怎么会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为什么要来看音乐剧，音乐剧都是追星的人看的啊，都是综艺，这些就是演员都是上综艺节目的，然后去了以后你就非常激动，我靠居然是电视剧里的谁谁谁是他演的，而且唱的这么好，就在这里面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就我和基基看的第一个版本实际上是一个百老汇的重排版，是2008年拍的啊，那上来就给你一个惊喜啊，除了因为我知道演员是谁嘛，对吧，我知道那个主演是谁，他主演我们没有惊喜，但上来就是 Why are you here Dr. Wilson right， 这就上来你就有一个这种冲击力在，就是 Where's Dr. House， 你的基友怎么没来，对吧，就是
是那个小年轻，也是他当时更年轻一点的
时候， 是 Dr. Wilson， 就是后来演了 House 的 Dr. Wilson演了那个里面的就是一对恋人嘛，就是他们是比较、
okay.
就他也是画家，然后他是比较就是 snobbish 的，然后他会看不起说 George 你在做的这些事情啊、oh. 所以就是实际上你在现场看的状态是远远好于那个就是你去看什么一个钢琴啊或者什么大提琴啊什么，就是那种独奏会，然后就弹的什么拉赫玛尼诺夫什么，这些就是你反正也不是很想听的曲目，对吧，啊，就是或者你也不太听懂吧，我觉得更多是这样子啊，因为毕竟就是说有一些欣赏确实它带有一定的门槛，而音乐剧呢我觉得它没有什么门槛。第一，它有一个特点是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念白，很多人觉得音乐剧是又唱又跳的，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星期天与乔治同游公园还有其他我看的很多音乐剧中，我觉得超过 50% 以上的台词都是以某种欢快的语气 就是用那种很有节奏感的那种语言给说出来的，而不是真正在唱的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你去看音乐剧呢，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你在看一个就是 water down， 就是一个西式版的一个印度舞蹈电影，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开始唱和跳了啊。但是印度舞蹈电影的那个唱跳实在是太有现代冲击力了，就是有100个人同时就展开了，就一下就展开了，然后男主角女主角就上来了，是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又音乐剧不会那么突然，他没有那么大的场面，他一般而言，他虽然是歌剧的一个其实他是由歌剧转化而来的嘛，那么传统意义上的歌剧表演，
那个阿依达算是音乐剧还是歌剧啊？
歌剧
哦，是歌剧哦。我一想大场面就开始想，
因为他比较，因为他是阿依达，不是那个 Verdi 嘛？是 Verdi 他也认真了，对，没有人跳舞。
其实很多莎士比亚的闹剧啊，你是比较适合用音乐剧的方式来看的。
嗯，
因为那个闹剧，如果你以话剧的形式去演的话，它的笑话很尴尬，它很 low， 因为莎士比亚写的很多东西都很 low。啊，但是你用音乐剧呢，你就觉得你不那么尴尬了，就那些很让你觉得冷的笑话就突然在演员的舞蹈和表演面前，而且很多你在纽约看到的莎士比亚改编的音乐剧是现代舞，就是它节奏非常非常快，它还不是那种就是什么俄罗斯就抱着咚咚咚咚咚就踢踢腿那种，也没有，它就是很有节奏感的现代舞，所以就是你就觉得不那么违和了啊。
是啊，
就我就看过几个莎士比亚的剧是音乐剧啊，而不是原来的那个话剧版本的。对，所以就是我每次看音乐剧的体验都非常好。但是当就是有人问我说，哎，你们怎么从来不谈音乐剧？为什么为什么不讲个狮子王，或者讲一个什么就是音乐之声，对吧？这些可能是作为中国的小朋友，是吧，你看过的最有可能接触的两部剧。还不一定是一番你说的这么高档的什么歌剧魅影啊什么，那个还有一定的挑战性，说实话，甚至是猫，我觉得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复杂度的，但是
对
啊，对，就是但是最容易理解的我觉得就应该是狮子王和那个音乐之家，而且他们这两个剧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包括我今天看这部剧的时候我昨天和今天看星期天与乔治同游公园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很 educational，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第三语言的习得者的话，其实看音乐剧比看电影和电视剧会远远的比让你学这个语言更有效率。尽管在这部剧中，这个 Sondheim 他用了非常多的这种不算太高档的俏皮话啊，说实话那些笑话呢，我觉得也就是一些谐音梗啊，就是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啊，但是它是就是它的所有的包括念白和就是唱的部分，其实它的就是那个词特别喜欢押短韵，它有一个写词上的一个特点。当然我知道这部剧的词其实是那个 James LaPont 给他写的，但是他在作曲的时候跟这个词是紧密配合的嘛，就是他们其实喜欢，
对
他们非常喜欢用一些短句，然后在他抒情的时候他进入那种节奏感又特别特别的美国80年代，我不知道这个形容词是不是准确啊，就是说你有的时候看那种好莱坞的那种就什么传奇巨星年轻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道格拉斯，就是那个演什么华尔街对，就是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看那种
Pretty Woman，
对对对对，就他们年轻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那种电影的那种配乐感就可能比马龙白兰度那个时代要再过了10年20年以后，他们那种抒情感，就他们那种美式的那种情感其实就和音乐剧里的一些唱词非常非常像，而他们的主题就是音乐剧的主题其实也跟这个剧的主题也很像嘛，其实它主要还是在讲一些跟爱情有关的事情我觉得是啊，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这部剧里面的一个在我看来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这个 George 他的情感生活。那我就简单说一下这个剧情啊，因为这个剧情也不复杂。
哎，你说剧情前我能插一个事儿吗？就是刚才方照讲，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就是鄙视链的问题，我觉得从创作的角度讲其实是有这部剧本身也有想讨论。积极说 就你们说很好看，我其实觉得音乐剧和我们说的那种更高，所谓高雅艺术，其实是出资方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就是音乐剧的参与制作音乐剧和他的 producer， 他的出资方剧院都是绝对的盈利目的的，所以他们在制造打造一个作品的时候，肯定是会有这种我们说要写十万加这种微信文章的要求，就是几句话必须就出现一个梗，然后或者每句话里都得有个梗，然后会有你的各种各样的在舞台上的感官刺激。方照提到的有小朋友在看这个剧，对吧？你必须花里胡哨的，这个东西一会儿这儿在动，一会儿那在冒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他叫座的一个必然。然后那种其实是受政府资助的，然后半非盈利的这些场馆或者是这些地方拿出来的作品，他就怎么说呢，就个人化一点吧，就是他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所以会我觉得就是其实钱在里面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这个当然跟好不好是没有必然的关系了。
对，可能我们也说一下，其实这个 Sondheim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不商业的音乐剧作曲作词家。虽然说他是在戏剧界里面很出名，影响很大，他也有很多歌被翻唱了几百遍，但是他其实至今的话，应该是没有一套剧是真的卖得特别红。除了这个、
okay.
这个西城故事 West Side Story， 但是那个他只是写词，其实跟他没关系，
对
他只是填了几个洞然后还有其他还有 Gypsy 也是写词，他也不是写那个曲的，但是他后面就因为他年轻的就是二十来岁的时候写过两次词之后，他就不想再给人家写词，他就后面就是我要自己编曲自己写词
是个我行我上的这个
对
天才。
但是他的每一次有新剧出来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是被批评的挺多的。
OK，
因为其实音乐剧就是本身就是从那种大众流行的那种娱乐出现嘛。他就是又唱歌又跳舞的，以前没有有正剧话剧，有搞笑的那种喜剧，但是还有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喜剧，就他是那一类的就是有一点像，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看综艺的那种态度去看去进入这种娱乐方式演变出来的。所以就是从二三十年代四五十年代，就是应该算是三十到五十年代应该算是美国的那个音乐剧的最黄金的时代呗。就是从什么 Cole Porter 那些一直到后面就是那个 Gershwin， 还有那个谁啊，还有那个就是写那种像仙乐飘飘处处闻啊，那种国王与我啊，那些 King and I， 还有现在一个都想不出来 Guys and Dolls， 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反正就是有很多名字都听过，但是你实际上不太清楚它内容是什么啊。还有在 Oklahoma， 就是那些都是就是 Roger and Hammerstein， 都是又唱歌又跳舞，然后基本上都是比较欢乐比较正面，就是比较有希望的一些故事。然后很多其实就是人就会批评那个双坦的那些音乐剧其实相对来讲就比较悲情比较负面，比如说我们这个星期天的这个与乔治逛公园的话，他其实乔治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不开心的人，女主角其实也是挺不开心的，他最后说服了自己很多，但是虽然他最后可能还是，
所以我们必须得让方照把内容讲一讲了，要不然听众有点一头雾水。
这个剧呢，在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的开门见山，他就给你展示了一幅19世纪末期印象派的一个比较离经叛道的画家画的一幅画， 这幅画呢就是有一群就是感觉还挺有钱的一些人在一个公园里面的一个下午啊，听上去从题材上来讲这个画特别像我们在什么艺术就 art history 的教科书上看到的那种法国印象派的那种画作，但是它是用那个点画法画出来这么一幅画。然后呢整个音乐剧后面两幕的内容完全是可以说是根据这幅画来一层一层的像剥洋葱一样展开的啊。那么这幅画本身在历史上它和它的作者呢我们对他们了解的都不算很多啊。然后在这个Sondheim 他和他的编剧的笔下呢，就是他就试图去复原这个画家和这幅画创作过程中的故事。这个是他剥洋葱要剥的第一层啊。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画家叫 George， 对吧，是一个法文名字，我还不是特
秀拉苏拉，
对，就是就是这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人呢，但他的生平我们不了解。然后这个 Sunday in the Park with George， 这个所谓的 George 就是这个画家本人，因为他有很多个星期天呢他都会到这个著名的这个新建的公园啊，还可以其实远远的可以看到这个埃菲尔铁塔，正在修建的埃菲尔铁塔的公园呢来作画。然后他作画的对象呢就是这个公园的就是当时的景象，就这些人的这些人的情况。那么这些人呢并不是一个一个的模特，他们都是有生活的人，他们会在周日来到这个公园，他们会互相有交谈，他互相有交流。只有一个人是例外，就是他的女朋友 Dot 啊。他的女朋友呢就从他这个故事来看，我感觉最开始也是他的模特，然后呢他是一个歌舞秀里面的一个表演者，然后他也梦想着自己来到巴黎以后会有那种很新的生活啊。这个事情发生在1884年，然后但是呢他就爱上了这个富有艺术细胞的这个 George 啊。这个 George 呢就让这个 Dot 呢扮一个小贵妇人，穿着那种特别不合身而且是特别就是让这个 Dort 不舒服的很热的这个衣服，站在那里看着湖面。然后呢其他人呢他会把他们的特点给记录下来，然后最后呢把他们再复制到他的那个真正的那个画作里面去。然后这个 Dort 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越来越恼火，因为他觉得 George 呢不在意他的感受，包括 George 呢除了在意自己作画以外就是什么事情也不跟他去。所以他就慢慢的呢觉得自己还是应该选一个安全的丈夫，就是像一个就成功的商人啊，或者是一个就是看上去可靠胖胖的这种对，这个 baker 啊，一个面包师啊。然后他说这个面包师所做的每个蛋糕其实也都是艺术作品，所以他选这个人自己并没有降低格调，他也是在和艺术结婚啊。尽管他非常非常的不愿意，中间有很多这种来回来去的这种心情的反复啊，但是这是他 Dort 的一番自白啊。然后这个除了 Dort 以外呢，这个画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人物都一一的被这个 Sondheim 来安上了他们的名字啊。当然这个 Dort 也是他想出来的啊，就是包括这里面有一对这个夫妇啊，这一对夫妇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还没有演豪斯医生的Dr. Wilson 啊，他是一个比较守旧的一个画家，然后呢他和他的妻子呢就看不上这个现在 George 的这些创作就觉得什么没有生命力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然后他们就会和 George 有一些互动，然后他们就显得是那种成功人士的那种就是嘴脸吧，就是特别想教育一下晚辈说啊你应该什么什么，你要和我谈一谈什么之类的啊。然后这个除了这两位以外，还有 George 他自己的家庭啊，就是最开始出场的有他妈和他的护士啊，他们会在周日的早上来到这个公园啊。然后除了这些人以外呢，还有两个这个就是来公园结伴的这个未婚的这个小姐啊，然后那个还有两位军官啊，这些人后来都被这些人不是后来是就都出现了那幅画里面啊。然后最后呢其实还有一个是船夫啊，黑人，就是一个黑人演员，在我们这个版本里面是一个黑人演员扮演的一个船夫，他是一个最就是直接的人，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天天装模作样都干什么。然后他有一只狗啊， George 呢就特别喜欢他那只狗，就 会画那只狗，并且还会模仿那只狗和另外一只贵宾犬之间的对话啊，然后这个也被称为是什么这个整个剧的一个亮点吧啊，就是他唱的特别像，就是今天你在综艺节目中看到那个就是有人他能够以不同的音调、不同的音色来唱那个阿拉崩吧，就是这样的歌啊。就是所以就是说在音乐剧里也有这样的表演啊，然后最后会有那个这个 Dot 他会带着他的女儿Mary 啊，这个 Mary 呢也是一个戏称，因为 Dot 一直在学法文的拼写和那个就是正规的写作，因为他不是一个很有，就是他可能是从 countryside 来巴黎的一个人，然后在他的法文教科书里面最常出现的女性的名字就叫Mary， 然后他就带着他女儿这个 Mary 就是来找这个 George 呢就和那个 Dot 也发生了争吵，然后在第一幕的最终点呢就是George 就喊了一声就是 discipline， 然后所有的人就在吵闹中回到了，在一片吵闹中回到了他们画中原有的这个位置，然后这幅画就完成了，这就是就是 Sondheim 眼中的这个画的创作的过程。第二幕呢其实情节上呢就更简单一些了，就第二幕让我有一点点想起就是Woody Allen 的一些电影的表现的手法，
是是是，
我不知道 Woody Allen 是不是看过这个啊，就是讲的是现在是1984年的芝加哥啊，1984年恰恰就是这部音乐剧被写成并且在美国百老汇上映的第一年啊，然后这个在这个时候呢这个 George 的曾孙啊，其实不是他的曾孙啊，是他的转世灵童啊，就是这是有区别的啊，就是曾孙只是一个血缘关系，这个 George 他也是一个艺术家，而且他也是一个新派艺术家，他强调的是那个 Art Nouveau， 就是那个 New， 就是那个 Novelty 啊，然后就是他在这个博物馆中要做一个艺术展览其中的一个嘉宾就是98岁的他的祖母就是 Mary 然后这个就是在这展览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个展览是一个特别新潮的一个新的一个艺术展，然后在这个展览之后呢这个 Mary 就去世了，这个时候呢 George 就感到迷茫，他就觉得要追寻自己的就是上一辈的这个魂灵，就上一辈的这个这真正他的 spiritual这个 ancestor 的足迹，回到巴黎，然后呢他就回到了巴黎，找到了 Dot 当年是怎么去就是他的曾祖母了应该是。对，应该是应该叫应该叫曾祖母嘛，应该是这个应该是怎么。
反正就是祖先。
祖先。
对对对对对，这个对这个 Dot 就是他的这个语法练习本。然后呢 Dot 就出现了这个 George 在这个面前，两人又有了。又有了一番对话，然后这个画中的除了 Dot， 因为画中里面有 Dot 嘛，然后还有其他人也走出来和 George 这个对话，这个就和午夜巴黎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相似的，就是他在一个酒馆，他被带到了100年前巴黎，有海明威，
那是讲梵高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个不是 Fitzgerald 吗？有那些作家。就是那个美国的，
对，主要是一些文在巴黎的一些文艺界的一些人，对，还有 Gertrude Stein， 就这些艺术批评家这些人。
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Hey there, it's Michelle Norris. I'm host of a podcast called Your Mama's Kitchen. When I travel, I'm usually looking for a way to find a taste of home when I'm not at home. And one of the things I love to do when I am at home is entertain. And Airbnb allows me to do that. When I was in California recently, I rented a house that had a great kitchen. And when we were sitting around the table, we're all thinking, we're in someone else's house. Someone could be in all of our homes as well. If you have a home, but you're not always at home,You have an Airbnb. Your home might be worth more than you think. Find out how much at airbnb.com/host.
那 Gigi 我好奇，因为你是学艺术史的嘛，所以你觉得当时我觉得你选这个也是因为有这幅名画的原因，你觉得是这种把一个印象派的这种大 IP 拿过来做再创作这种方式，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它是一个成功的做法吗？这样做是 OK 的吗？它对大家去理解画，就是说我们去把画中的人物给形象化来，你会怎么看这个操作呢？
其实我挺喜欢的，因为如果你只是描述这个 idea 的话，你这个概念说我要拿一幅名画把里面的人物都活过来讲一个故事，然后再跳到100年之后再连线过去，我觉得可能在国内大家会觉得挺好看，但是我觉得国外的话，这个是一个完全没有商业价值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个艺术家有多少我也不认识，这张画对于我来说，其实如果不是读艺术史的话，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题材。然后那个艺术家也是一个陌生的艺术家，你不说，不像你那种什么 Dan Brown 的去改编什么
达芬奇的
达芬奇啊、
那个，
还是那种就是谁都听说过的人物嘛。这个又是没听说过人物，没见过的话。然后你见的那个画也没有什么特别看头，就是你不是说那种达芬奇的那什么，他可以编了一大堆什么杀人放火，然后秘密组织、宗教，就是有各种的阴谋论。你知道，你这张画你看就是大家遛狗了，最遛狗遛狗就是逛逛公园，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戏剧张力。其实我看的时候就是很好奇，他怎么把这个人变成一个故事？
嗯哼。
就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是一套唱出来的证据，就是跟那种很正经的那种话剧或者是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那种比较文艺片差不多。他就是看了一幅画，里面有人物，把那些人物你能想象到的一些故事抽了出来，然后把艺术家跟里面的主角的，就是可能男主角，就是这里是挑了一个女主角，因为那个女的是最靠近那个观众的，就是想象了她的故事，然后很好玩的也把她名字叫做 dot， 叫做点，因为这张画就是用点点出来。然后后面的那一半，就是100年之后的那一半，我是完全没想象到的会这么就是突然就变到现代，而且就是还是挺锋利的去描述了美国的那个艺术生态，
当代艺术的、
就是其实这个不单是视觉艺术，它这其实这种去搞很豪华的那种开幕仪式，请了一帮有钱人，然后那帮有钱人根本上又不懂艺术，又没什么兴趣，但是因为他钱多，可能就是做这个用来投资或者是用来被税，然后博物馆要建房来卖那个房地产对商用房来支持这个博物馆的经费，然后这个艺术家他唱那首歌，就是他要一个一个人的关系搞好，然后他才能创作下去。他讲到那边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就没想到他可以从一个19世纪所谓的那个印象派的那种比较纯艺术的那种故事，一跑到了
深圳华侨城。
这个其实是一个，至少是对于这是特别在美国做文化艺术来说，这个是非常切身而且是非常痛的一件事。而且这个问题是，你看音乐剧的观众更多的不是创作人，而是给钱的那些人，这是讽他，而且还在讽刺你的，有一点讽刺那个观众。我还是就是没想到他最后会走到这个方向，我觉得挺惊喜的。对，
我知道方照是可以讲一讲爱情方面的事情，我就顺着这个讲一讲我的体验，就是说我真的觉得他在这方面是他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在你刚才提到在穿越到当代的时候 George 唱的那首歌的演唱的方式，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懂音乐的专业上应该怎么说，和他的那首歌和最开始他的模特在星期天公园里被憋在那个衣服里很热唱的那个唱腔唱法和那种短促的语句是非常相似的，就很清楚的让我看到 OK 100年后艺术家现在本身成为了一个更大艺术市场的模特，因为他这部剧有很多东西是很明显的，但是他还是给所谓就是你愿意去思考一点的人留下了一些这些很有趣的可以去思考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我觉得他特别肯定是有讨论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是怎么样的，因为第三幕的时候他们到了回到巴黎的时候有一首歌叫 Move On 嘛，就意思是你还是不要陷在这个系统里，你要去 Move On， 然后还是要去坚持自我啊，是怎么怎么样。在这一部分的内容里呢，我就会觉得他就是作为如果真的是要批评这个文化或者是这个圈子呢，这条出路又显得比较简单吧，我觉得就是说他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话题在讲，但是他最后的答案和出路都还是很扁平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个扁平的感觉包括艺术家本人他遇到的问题就是和他怎么走出这个问题，我觉得都还是挺脸谱化的一种操作。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和秀拉的原作，其实在我看的那个版本里有两个美国有钱人来巴黎，他们就说哎，巴黎怎么那么的无聊，用的是 placid 这个词， placid 就是那种很平静很那种死水微澜的那种感觉。其实秀拉的话我觉得他们讲用这个来评价是挺准确的，当时在这个剧里不太喜欢他的作品的那两个批评家也好，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办展览的人也好，也是觉得他们的这个话是挺无聊的。我觉得无聊或者是扁平并不是一个不准确的对他的话的一个描述。那个我们听一下那个爱情方面的话题呢。
对，就是在这个剧里确实有大量的讨论艺术的这么一些内容啊，包括他第一幕和第二幕的这个强烈的对比啊什么的然后但我觉得真正这个让观众能够走进剧院然后能够看这个剧看得津津有味的未必是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他提供了一些笑料，提供了一些让你去思考的点，但更多的我觉得贯穿这个全剧的内容的其实是这个 George 本人的包括他的这个下一代 George 小 George 他们的这个感情生活啊，这个感情生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内容。那其他人呢可能在这些感情生活中他们都采取了，就是除了 George 以外其他的所有人他们都采取了某种意义上的我们讲就是这种现实主义也好
妥协
对，就是这个妥协也好的这么一些个策略。但是只有 George 呢他是一个就从头到尾他就是说就是我现在想做一个什么东西，我沉浸在我的状态里面了，我不一定要去太关心别人在想什么，虽然我也知道他们可能会伤心
宁可天下人负我
怎么怎么样对，然后他展现的其实是一个就是特别敏感但是同时呢他又是一个我行我素的比如说刚刚一帆你也提到他这里面用了很多就是因为这个确实音乐剧也好话剧也好这个我们讲他的这种所谓的简单来讲一点就是他怎么去选这些词，复杂一点我们有这些就是这些更 fancy 的词汇比如说什么verbal surface 就是他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词汇表面，就是他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其实是在写一种类似于诗歌一样的
是
这个剧本创作然后那个他的这个他就说这个 George 这个人他特别 fixed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就是说中文也比较难，就你比如说它比较顽固或者是怎么样，就其实顽固在英文中有对应的说法嘛，比如他说他比较 stubborn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很顽固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我行我素吧。那个船夫其实是比较顽固的， 那个船夫是说，就是我是某一个阶级的人，你们其他人都、
嗯、
都就是我除了嘲讽你们或者是骂你们或者是看不起你们，我就是这样子的。顽固是他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但是 George 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知道他的女友在看那个河的过程中是很不舒服的，他知道就是他母亲的那个 nurse 做的工作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很少有人会想要做的工作，但其实这个 nurse 是一个有能力就是有抱负的一个女人，然后呢他也知道这些就是比较就是更有钱更有权的这些人，他们是可能没有那么在意他的 work 的，他会直接的问这些人、
嗯、
你其实是不喜欢我做的这些作品、嗯、对不对，但是他也没有说就是我就要表现出我要批评你的态度，他其实没有什么攻击性，而且他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小小难过，就是自己没有被没有被那样的认可吧。
秀拉也是31岁就死了，所以也是一个没有能够写完自己人生的故事的一个人。
对，这个 Sondheim 居然选择了这样一个就是非常让人觉得这个 obscure 的一个艺术家、
嗯、
然后试图去还原他当年在巴黎的一些遭遇，然后这中间呢也可以看出来 Sondheim 其实对当年的巴黎也好，对当时的历史也好，对当时的艺术风潮也好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 Sondheim 本人呢对这个人他当年的时代背景什么的也不是很了解，他其实是想要去写一个艺术家的 ideal type、
嗯、
就是其实当年也有非常发达的艺术市场、嗯、也有后来这个年轻的 George 碰到的所有的问题，这些赞助人也好所谓的朋友师长艺评家也好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在当年的所有这些大艺术家身上
不是新问题
都发生过、
嗯嗯、
对对，但是在 Sondheim 看来不是这样的，这个 George 呢就是一个年轻人，他不需要管这些，他也在意这些，但是他不需要管这些，但是他最在意的肯定还是说就其实在这里面他们的爱情也是非常淡的嘛，就是特别像两个人是两条真正的平行线、
嗯、
你其实是希望他们在一起的、
嗯、
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郎才女貌虽然在这里面郎也有貌，因为这个演员都很帅，但是就是说在剧本上是一个女貌嘛，女肯定是很漂亮，因为她是一个、
嗯、
不怎么会说，就是她会说法文，但是她不怎么会写法文，也不太读，只能读一些法文的一个女孩，对吧然后这个爱情其实最后她是有结果的，她最后其实还产生了这些人，他们还一直在就是在循环着他们当年在面对的这些这些两难的这些处境嗯。
然后刚才不是说他的画面比较平吗，我觉得桑坦把这些很立体的人物的形象，然后包括就是说众生相放在一起，然后呢你在了解了他们以后，你再去看这个很平的话，也许有一种就是在强调众生平等，或者是强调这个用这个反差来，其实是来凸显在每一个你看着很平很 boring 面无表情的人背后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可以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吧。
我小小说一句这个 comment， 就是在这个最早的这个版本的字幕中其实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内容，在后来的、版本其实没有被保留，就是最早的版本在最开始的字幕就说这个公园其实是一个普通人来、
嗯、
娱乐的地方，偶尔有一些有钱人、
嗯、
他们要扮演成普通，就是假装成普通，放下自己的身价，但其实这幅画里画的所有人其实都可以看出来是有钱人嘛，对吧，是 property，
反正我们看不出来
不，其实不是，我觉得是他说的那个还是比较准确的、嗯、就是说印象派画画的一些特点，一个就是你画的是所谓的 plein air， 就是在露天的嘛，他们所有的创作都是露天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背后可能有当时工业革命的痕迹，有一个 urbanization 的痕迹，然后有烟囱、
嗯、
有这些有工厂，然后还有这种就是他画的就是中产的人，
平凡人
就是平凡人普通人，如果 是要画有产阶级，他们不会在这种地方的公园，他可能有巴黎市中心的有什么卢森堡公园，有什么什么的，就是可能有更他们居住的区啊，就是用伦敦来讲，就是说如果你画的是海德公园，你可能画的是比较有产的人住的地方，但是像我这附近的这些公园，奥林匹克公园什么什么，那肯定就是那个时候的郊区，或者是它应该是有这个，只不过那个年代大家对于礼拜天要穿自己唯一一件最好的，就很要面子，很讲究，以前的所有现在在我伦敦这儿附近住的这些叫什么码头的挑夫，他们也都是穿西装戴帽子的嘛。
还有码头挑夫的现在？
现在没有，现在当然没有啊。
对，我觉得我再补充一点，其实音乐剧跟我们平常看的那种什么电影、电视、话剧有一个挺大的不同。一般一个音乐剧它不是一个人，就是不是一个人创作，而且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人的想法。很多时候音乐剧一般呢，它是，这是美国式的音乐剧，它是分有一个人叫 book， 那这个 book 其实是写故事跟剧本，然后有一个叫词 lyricist， 那个人其实只是填唱歌的部分，然后第三个人就是作曲家。但是你现在看到很多的，其实因为这三个其实是完全可以说是独立付钱的角色如果你是要做一个制作的时候，你会算三份钱，但是最后是一个人把三个事情做完，还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这个是看不同的故事来说。然后我们看这一套故事了，我们这套剧了，就是桑坦是作曲跟作词，故事其实是有一个叫 James Lapine 的人去
刚才有讲
找过来，对，然后这个人同时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80年代版的导演。那当然这个他有这个故事大纲，然后有这个可能中间的那种就是冰白对白的那种那个内容，但是你那个内容什么时候到歌什么时候变成词，说词就是念白，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这个 book 的编剧跟词的编剧的一个磨合。因为音乐剧如果最传统来说的话，你唱歌的原因是因为说话已经没办法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然后你为什么跳舞，是因为你连唱歌都没办法去表达你想表达的感情或者是内容。他一般是用这一个方式去安排这个曲跟这个舞。然后如果复杂一点的，像那个西城故事，他可能编舞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他就是你作曲作词写那个文本对白文本跟编舞是四个人同时一起创作的。
OK，
但是如果一个音乐剧失败了，基本上就是背锅的那个人就是这个 book writer， 因为就是说你的故事写得太差，你的对白不行，其他人都不需要背锅，都是这个 book 的人要背锅。
哎，你们看的那个版本里，在80年代的时候做的那个美术馆开幕，是一个装置艺术的开幕吗？是一个灯光有激光的一个东西吗？还是另外一个？
不是，我们看的那个是掉了很多灯，是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看那种无人机表演的
组合出来的。OK， 啊，有趣啊。
那个应该是整个 budget 都花在那个上面就是你看我们看的这个2017年的版本，因为它是就是观众自己录的嘛，所以它的坐的位置都是很斜的，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舞台的背后，我们只看到演员，舞台的背后应该是有投影这幅画，或者是他在画画的那些样子。然后我们唯一看到这个舞台装置的话，就是他做 这就是那个到那个现代1984年的时候，这个艺术家他做了一个灯光的装置，然后就是很多灯在观众上面飞来飞去。
嗯，两个作品其实你能感觉到我看的这个版本80年代是一个激光秀啊，一个装置，然后特别像白南准的那种电子的装置，电视装置，然后你能感到导演想给你看的就是说，当时秀拉开始画他的那个点点画的时候，可能其他人的感受也是这样的，觉得这是艺术嘛，这是这个东西好奇怪，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垃圾，或者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对比形成的这个给你这个感觉作用是肯定达到了的。但另外一个这个剧也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说，艺术家肯定自己是想要创新，要做新的事情，但是你一旦做出了一个新的事情以后，你又会陷入一种重复。你本身能做出新东西来就是一个万里挑一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了，然后万里挑一的人，有创新的人能够保证不重复自己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最后我是看到这个也是一个有一点悲剧的事情了，因为在这个表演的第三幕的最后，小的就是新的这个投胎的这个 George 他似乎是做出了决定要革自己的命，要做新的事情，但是我对就这个东西的成功的可能性就太小了。我们真的很少看到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艺术家。
对，但 这是一个因为他这里面的这个 George 都是作者认为的比较理想型的这么样一个人嘛。对啊，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我可以提一下吧，就是说在我看这部剧最开始我就觉得印象很深的，就是不论是导演还是词曲作者Sondheim 本身，他们在想就是传达这幅画的内容的时候，除了他们就是有这些演员啊，穿着这些服装啊，这些比较就是就基本的这些图像式的去复刻去 reproduce 这幅画，他们其实还在音乐上和那个他们的那个就是在2018年我们看的这个新版本，就是这个吉伦哈尔这个杰克吉伦哈尔这个版本里面，他们也在演员的肢体语言上都试图去复刻这幅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起码在努力上来讲，这是一个值得去称赞的。就是他因为我实际上看，就积极说了，我们看的这个版本是一个观众在很远的地方用一个伸缩镜头去斜向偷拍的，所以他只能看到的那个你看到的那个内容很少，
是个坐井观天的。
他经常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要把这个镜头往上一下，是躲别人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
他其实是盖了一件衣服在那个摄像头摄影机上面，所以有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块布接遮了那个镜头。
那大家还是去看我的84年的那个版本好了，那个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摄影 官方摄影版本。然后字幕 做的也挺好的。
对，
其实蛮推荐所有艺术家去看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讲的很多辛苦你们会懂。
有一个就是我没想到这个音乐剧这么那个音乐上这么先进，特别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调子，就是你听完都哼不出来。然后就是那这个是80年代，那很多那些他用的那种，他有很多那种极简主义那个 minimalist 的，就是哒哒哒哒，就是可能三四个音不停的重复，就是特别是在那个男主角我们那个乔治在画画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原来他作曲是这么，就是有点像，如果他这个没有对白只是唱歌的话，他就可以说是一个当代歌剧了。但是他有趣的地方是第二幕的时候反而就是他的音乐就是柔了很多，然后就是那个调子也明显很多。我不知道是因为重复了一个小时之后你现在已经记得他那个曲子什么，但是就是我感觉好像反而就是第二幕的时候更多你会想象，就是会有一点点那种19世纪法国音乐的那种感觉，什么那种 WC 啊，反正有一点他据说他还是挺喜欢那种法国的作曲家，反正我也不是很懂没听很多。但是我记得 英国他的音乐剧第一次在那个皇家歌剧院是03年的时候上演，就是那个魔鬼修法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被很多人骂的，因为他就是说这种这么低级的的音乐剧作家不应该登上歌剧的舞台。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那个威尔斯的那个男低音 Bryn Terfel 唱男主角，然后票价是特便宜。
你在说哪一部剧啊？
Sweeney Todd 03年的时候、
OK
然后他的那个票价是比你去那种西区伦敦看音乐剧还便宜、
嗯、
因为他以那个新歌剧来定价几十块，就是那种二三十块的可以坐得很好的位置、
嗯、就其实作为这个他这种无调性音乐在这个里出现，我觉得是很合适的，而且它不是当代、嗯、我觉得是古典嘛，因为就是那个Schoenberg出来的时候、那就是那个年代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当时的巴黎就是世纪之交或者二世纪初的巴黎是一个那么先进的地方，是我们后来变得，或者是他们走到死胡同里了，或者是有一个更回潮，然后所以我觉得他在第一幕的时候把那样的音乐和那样的话放在一起是其实是挺搭的啊、嗯。就我们现在
是对，就是我是他先进的原因，我是说对于音乐剧来讲先进，就是我们说就是大家就是那个什么年纪的人都能看的内容来说，他是蛮先进的、
嗯，然后又提醒我们自己活在一个更加平庸的年代，对，总是，方照有最后要说的吗？
没有了
、
但反正看音乐剧挺愉快的，就是
多
待一点时间可以去 B 站上看一下，你的前20分钟就像3分钟一样，它就流逝过去了，就非常非常的愉快整个过程。
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
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膨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